好，我就不把这一段的经文从头念一遍啊，我只把我这个分段还有背诵的经文和大家也再一次，请姐妹们念《彼得前书》2章11节背诵的经文，请。
亲爱的
弟兄
啊，
你们是
客
旅，
是寄
居
的，
我劝
你
们
要
禁
戒
肉
体
的私欲，
这私欲是与
灵魂
之战的。
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今天要查考的2章11到25节，它的主题是圣洁的生活。然后它分段呢，分了三段。11到12节，信徒要品行端正。当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是一个批评论断，基督徒活在一个批评论断的时代里。怎么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不受污染，不受感染，能活出品性端正的生活呢？唯有依靠圣灵，也唯有每天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第二个段落，对政府要顺服，这是13到17节。而当时代的君王是尼禄王，是极其残暴的。对一个这样的君王，这一段就教导我们：那个好的你顺服，那个悲那个坏的、怪癖的，你还是要顺服。第三段18到25节，对主人要顺服，这是讲到主仆的关系，也是在那个时代很多的奴隶。奴隶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属于他的主人的。主人有生杀的大权。你遇到一个温良和善的主人，那很好，但是你多数都会碰到那种坏的主人，那种凶悍的主人。而你做一个仆人，忍受那种冤屈的苦，是常常发生的。他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主人，他还能够顺服，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他知道神掌管一切。因为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今天我们要查考经文的三个段落。11、12，信徒要品行端正，也是给我们说的，我们要品行端正。13到17，告诉我们，我们在所处的环境中，我们要对在上执政掌权的要顺服，也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第三段18到25，对主人要顺服。今天若是你上班，你的老板也是你的主人。若是你没有上班，在你的家里，谁是你的主人呢？神是你的主人，你的配偶，尤其是姐妹们，可能是你的主人。也许你们是三代同堂，有父母在，遇到强势的父母，你可能他们是你的主人。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都要顺服。顺服不容易，我们怎么能够顺服？他最后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受苦的榜样，他没有犯罪，他没有任何的诡诈，却是为了你，为了我。顺服以至于死，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在义中活。很宝贝的一段经文，刚才已经说了，基督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是活在一群故意要破坏基督徒名誉的人群中。 在当时的时代，基督徒都被认为是伪善的，好管闲事的，是理想主义。他们对基督徒的评价是一群作恶的新的迷信者，他们不明白，他们就恶意中伤。他们说基督徒是喝血吃肉的，吃人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有薄饼聚会，喝主的血，吃主的肉。啊，更有人为认为基督徒这些那种弟兄之爱的默契是伪化危害国家的，而他们的决定是顽固的，他们是仇恨人类的，他们更是远逼祖宗的恶习，是轻视拒绝所有人类法则的很大的罪名。而彼得在这个地方提纲挈领的只是当时代的基督徒，你生活在这样的人群中，你应遵循的原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我们的儿女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黑白不分，同性恋变形，堕胎，黑白不分，我们怎么样借着这一代的经文来帮助他们。所以彼得也提醒基督徒，我们要谨慎我们自己的生活，虽然我们是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要有好行为。好行为是一个基督徒在你所处的社会中应该有的特质，因为你的好行为最终会使那些要本来找借口一直批评你的人，最终他会觉得羞愧，因为他批评错了，反而有机会因着基督徒的好行为对基督徒产生了尊敬，甚至向往基督徒这种的美德。第一大点刚才已经说了，要品行端正。在这一点里边，十一十二两节又分了两个小段落，一个是认清自己的地位和本分。啊，在这边我们还是要念了，请大家念这十一节，你们念和合本，我念新译本，请。
亲爱的
弟兄
啊，你们是客旅，
是
客旅，是
寄
居
的，
寄居的。
我
劝
你
们
要
念肉
体的肉体的
私
欲，
这
私
欲
是
与
灵
魂
征
战的。
新译本，亲爱的，我劝你做客旅和寄居的人，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亲爱的，这是一个普通的称呼，也是表达了彼得和收信的人的关系。彼得这样的称呼也是承接一章二十二节的这个经文，你们既然顺从了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然后他在这边说什么呢？我劝你们要，我劝你们有了这个关系，哎呀，他就劝收信的人了。他在这边告诉收信的人，提醒收信的人，你是客旅，客旅是一个居住在国外没有公民权的人，你是寄居的，是一个暂时离家 居住在他乡的人。他提醒他什么呢？你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你并不是先进时代的一份子。保罗告诉我们了，在以弗所说，那你不是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的成员，你是什么人呢？原来你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最终的目标是那永恒的家乡，而不是在这个世上。所以因着如此，他就说了，你的生活怎么样？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肉体，圣经中的肉体有时是指肉身，但多数是指亚当里的旧性情。肉体的私欲不单是指性关系的不道德，更是包含人类罪行所有的邪恶。在加拉太书里边说了，这些私欲是与神放在每个信徒里灵魂中的心彼此征战， 不是说今天你我成为弟兄姐妹了，成为基督徒了，就没有这种私欲了。我们里边的私欲，你有没有给他机会？像雅各书的说的，你若给他了机会，这个私欲怎么样？就生出罪来。所以保罗说了，我离善有，离自为善有的我，行不出来，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私欲在我里边征战。他最后一句话，感谢主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我凡事都能行。我们今天能胜过我们的私欲，我们真是时时刻刻不要上撒旦的当，他用私欲来引诱我们，我们要靠着主的力量来胜过这一切。征战这个字是指长期的军事行动，不只是彼此敌对，而是毫不留情，心怀恶意的在攻击你，而且是发生在灵魂里。所以这个征战是内里边的一种内战。所有罪人在回转归向神之前，都活在肉体私欲的辖制下。以弗所说二章一到三节怎么说？你们死在过犯之罪恶之中，这是我们信主以前，是他叫你们活过来。他，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就是信主前，你们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彼得在这个地方吩咐读者，也是吩咐你和我，我们要警戒。彼得很诚恳的，我劝你们语重心长的警戒当时代的人，也警戒我们今天你我读彼得前书的读者，表示信徒借着新的生命，我们里边有新的生命和里边内住的圣灵，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克制我们肉体的私欲。他要我们警戒，不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用重价买赎我们回来，他在我们里边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圣灵加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克制肉体的私欲。你的私欲是什么？贪心，嫉妒，骄傲，批评。求神帮助我们印着一个新的生命，印着内住的圣灵，让我们能胜过我们的贪心，我们的自私，自我中心，我们的偏心，甚至对孩子。要警戒肉体的私欲，因为原因，因为私欲是我们的仇敌，是我们的仇敌。啊，与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驱使的身体呢？今天讲到为晨曦会祷告，多少晨曦会的弟兄姐妹，有的吸毒，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没有依靠圣灵的能力，没有依靠圣灵的大能去克制他的肉体的私欲，经不住人又放纵。但是我们看到他的那个晨曦会最近那部电影，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总是乐意施恩给我们，也给我们机会。他们经历了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呢？ 神救了他们，耶稣基督为他们舍命，让他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不只有个新的生命，这些原本不能够有小孩的，有了小孩，有了家庭，而且还做起传道人，何等的恩典。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原因是因为肉体的私欲和我们是我们的仇敌，那方法呢要顺着圣灵行事，因为情欲是和圣灵相争。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十七，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有没有敏锐于圣灵的感动，或者是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是顺着圣灵而行，还是照着我们自己个人的意愿去行呢？这边特别提醒，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是在基督耶稣里，五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因此保罗可以说，他前面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而这边他就说了，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他属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把他肉体和肉体的私欲都一起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了。他能够说感谢神，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感谢神，你我的私欲，只要我们愿意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脱离。当信徒得救以后，神就吩咐他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因为在圣经里教导我们，遗书约翰遗书二章十五十七，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因为世界的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世界对你的引诱是什么？什么事情让你没有时间成更，没有时间亲近神，没有时间主日去聚会，没有时间参加团契，没有时间去关怀别人？我这么忙，哪里有时间？一个基督徒的儿子和妈妈说，妈妈一直问他有没有到教会，有没有去崇拜。妈，我连忙的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还去什么教会？哪里有那个心情？真的忙到如此吗？常常我们上了啥的单，各样的借口，让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神，让我们没有办法灵修，各样的借口，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神的殿里和弟兄姐妹一同情崇拜。所以我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要击倒肉体的试探，关键就是在圣灵的大能中行事。而且我们一定要天天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我们怎么样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我们就是借着亲近他，借着我们的祷告，天天提醒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保罗说，我立了志向就是要得主的喜悦，任何事情只要我知道神不喜悦，我不做，我把它摆在我的前面，我的旁边，让我所言所行不得罪他。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我是歌功己身叫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父母都是信主的，一直向他的儿子传福音。儿子小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教会，但是儿子一天天独立了，长大了，他看到爸爸妈妈的生活，他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他认为他爸爸妈妈信了耶稣也没有怎么样，也不见得比他同学的爸爸妈妈更好。有没有在传福音给别人，叫人家夫妻不要吵架，我们回过头来在家里和自己的配偶吵架？我们有没有提醒别人，你做个妻子的总是要温和温柔一点，但你在家里发起脾气来大吼大叫？所以保罗也在这边说了，亲爱的弟兄，也包括你我了，我们有神的应许，就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污秽，敬畏神，以至于让我们成圣。信徒要有好行为，在第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新译本译的就是教外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就是在外人当中，不信的人当中，叫那些毁谤你们是罪恶的，因看见你们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就在监察的日子颂赞神啊。原因呢，避免毁谤，因为叫那些毁谤你的没有话讲了。外邦人就是指成为得救的世人，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行端正，因为教外人他肆意的毁谤基督徒，但是呢，那些毁谤的人最终看到基督徒言行一致、表里合一的圣徒生活，他会改变对基督徒的态度，甚至会对品行端正的基督徒产生尊敬，而有可能他也会有一天相信耶稣。好行为这个字包括了诚实、道德正确、合宜、尊贵和美丽的意思。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言语是不是诚实的？我们道德是不是和神心意？鉴察你圣经上的小字上写的眷顾，就是指神的眷顾。在以赛亚书55:3，那受冤屈者审冤，刑罚欺压者的日子，眷顾就是神为受冤的伸冤，受欺压的欺压人的，他会刑罚，就是指神在那个日坚固他的子民，把他们从迫害中救出来，并审判欺压者受应得的报应。这个意思是什么？当别人毁谤我们是罪恶的，我们却有好的行为，是神便会按神的时候眷顾我们，是人的毁谤显明是错误，是不对的。而眷顾这两个字，鉴察在新约圣经中都多数是指侍服和救赎。施洗约翰刚出生的时候，他父亲那个字写错啊，撒迦利亚就预言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所以鉴察的日子是基督是救恩与以色列民的日子，主耶稣也说了这句话啊，以至于让父神在鉴察的日子能够得荣耀。荣耀神这边给我们看到，信徒的好行为是给人看见的，是人看得见的，不是我在家里一副态度，在外面又是一副态度。我这边那段的经文我没有写上去啊。那段经文主耶稣有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因为你们的好行为归荣耀 对父神。第二个段落对政府要顺服，十三到十七节告诉我们顺服的原因是为主的缘故，为主的缘故是我们说明了顺服的原因和动机。主可以指基督，也可以是神。在新约，主通常是指基督。顺服在第二章、第三章出现了好几次，这是信徒所应该做的选择，而不是对他们的限制。人一切的制度，原文是一切人的制度，为主的缘故，刚才说明了啊，顺服的原因和动机，这是我这边重复了。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这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了解在人类的关系中，我们以身处世对人基本的要道和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君王在当时来说可指芬芳王和罗马的君王，在上的君王指当时罗马的尼禄王及其臣宰，在一个国中他们掌有无上的权威，也把自己放在神命的地位，要百姓遵从他们。但基督徒所以要顺服君王，不是君王本身有什么良善，与他的良善无关，而是尊重他们所代表的职位和他们所应尽的职分。臣宰指地方的权柄，这是君王所任命，代表君王执掌地方的官员，好像比拉多啦、腓力斯啦，都被称为那个臣宰。赫赫本就把这个臣宰翻译为巡抚。彼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君王透过臣宰行使管制的制度和权柄，所以信徒不只要顺服罗马的君王，甚至他所派遣的臣仆也要顺服，因为这些制度、这些政权存在的目的是要赏罚恶赏善，罚恶赏善，惩罚性恶的，奖赏行善的，用来借以维护社会公众的秩序，社会秩序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健康都是非常的重要。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们，你我不要逃避，也不应该逃避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若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好处，我们应该尽力的参与。而在这边这段经文里边所说的善行，是对社会福利的捐助。彼得在二章十三到四十四节是要信徒发自内心的去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而非单单的只有表面上顺服的行为。所以基督徒履行公民的责任，服从国家的制度，重点是为主的缘故，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彼得在这里讲的顺服不是强制的，而是自愿的，乃是效法基督，是主的名得荣耀。第二点，第一点刚才说了顺服是为主的缘故，第二点顺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新译本就说了，借着你的善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让他无话可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就是掩饰邪恶，总要做神的仆人，总要像神的仆人，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进一步的说明我们顺服权柄这原则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可以堵住这些糊涂无知人的口。糊涂人 在旧约箴言常用在与神对抗的人身上。这样的人他看不见神，他也不明白真理和公义，无知呢只缺乏宗教经验，在此指那些没有基督徒的经验，所以使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信仰群体的信仰和这些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而神的爱儿女，你我当时代的人，就是要面对着受苦的这种厄运，行善乃是我们要选择的。不因此我怕受苦，我就不行善了，我就同流合污了。这边彼得清楚地指出来，行善乃是基督徒在当时的时代，在今天的时代应做的选择。什么是行善？是不是就是做做好事呢？在提多书三章那边和我们讲，行善是有意义的事，神眼中看为有意义的事。我们今天所做的在神眼中是不是有意义的呢？我所做的行善是不是神眼中有意义的呢？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边提醒我们，即便因着行善我们要受苦，行善乃是我们作为神儿女的选择。也正如耶稣曾经使撒都该人无言以对，而信徒的善行也能使那些要毁谤他们的人的口被堵住，使他们哑口无言。你们谁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这里所的自由不是指社会政治上的自由，而是因着基督的救赎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以致我们得享自由，是从最终得以得到了释放，并且有选择行善的自由。而这种自由的本质是欺讹扬善。遮盖这个字有面罩或斗篷的意思，这里象征性的表达用借口隐藏和掩饰，就是用各样的借口来遮盖我的恶毒。所以彼得进一步强调，自由并不可以作为隐藏恶毒的借口，因为神子民的本性是要除去一切的恶毒。神的仆人，你我今天都是神的仆人，因为他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这一句话，神的仆人也表明了信徒最终是要向神负责任的。这是神的儿女作为客旅和寄居者需要紧紧记住的。他们是作为神的仆人，而不是任何的制度和权柄或人的仆人。记住，我们有何等尊贵的身份，我们都是神的仆人。虽是圣徒虽是自由的，但他另外一方面也受他们做基督仆人的限制。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服侍主的工作上是有完全自由，但是在对政府管理乃是以不违抗神为限制限度。假使国家的命令明显不合法度，不合圣经，基督徒尽可不必服从，因为圣经中有明确的指示，顺从神不顺从人，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还五章二十九。顺服的表现怎么样表现出来？你顺服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 尊敬君王。彼得以这四种的诫命来做连一个结束，用十七节尊敬众人，这个命令不只限于信徒之内，非信徒也需要我们基督徒的尊重，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不管他的身份地位，他的卑贱，我们都要尊重。亲爱教宗的弟兄，这个知道神子民群体需要的手足之情，基督徒群体在外邦的社会中更要保持团结合一，敬畏神，对神要存着敬畏。为什么？因为只有他才是最终的审判者。有一天你我们都会站在他的面前。尊敬敬王君王，无论是何种地位的人，他们都是神所创造，包括了君王，因此都需要受到尊重。箴言四二十三二十一节说了，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和君王。这是一种双重意义的诫命，敬畏耶和华，敬畏尊敬君王。18-25节就讲到了族谱的关系，信主的仆人对信不信主的主人要顺服，顺服的方法以前2:18，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要顺服。仆人就是家仆的意思，家里的仆人，没有自由的，生命是在主人的手中，是被束缚的奴工。敬畏仆人，今天敬畏主人，并非一个基督徒的仆人并非怕主人的责打，而是指敬畏神的心，因着敬畏神的心，他终于执守尽圣徒的本分。乖僻两个字是指道德上的邪恶悖逆而言。彼得在此说指做仆人的，并非在那些有善良温和主人下做仆人，而是在那些乖僻歪曲蛮横无理甚至残酷不仁的主人家中做仆人。在这样的主人家中做仆人，仆人会受到不公平的虐待，有可能这些主人他们本来的性情也是如此，更有可能因为他们是特别虐待基督徒的仆人。信主的仆人对不信主乖僻的主人也要顺服，这是非常的难，非常的难。但是这边却告诉我们，你还是要顺服。所以仆人顺服主人和主人的良善无关，这一段的经文里是教导好仆人你要顺服啊，好主人你要顺服，温和良善的你要顺服，那种怪癖虐待人的主人你也要顺服。你顺服他是因着你敬畏神，你顺服主这样的安排，因为你知道最终神是审判者。顺服的功效19节到20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的子神，就忍受冤屈的苦处，这是可喜爱的。新一本说可喜爱的都翻成有福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喜可夸的呢？当然是没有可夸的了，你是罪有应得吗？ 但你们若以心善受苦能忍耐，这是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是有福的。忍受冤屈的苦处，按原文可以做忍受屈枉受苦的苦处，重点是屈枉，这个字也是不公平不应受的对待。而可喜爱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是恩典，只在神的面前得蒙接纳喜悦和嘉许，有得奖赏的含义。一个人若因犯罪受责打，那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好称颂的。受苦是彼得前书一个重要的主题，分别用在基督的受苦和信徒的受苦。信徒所以能够忍受这样的苦处，是因为要叫良心对着主神。良心原意为觉悟觉醒，先是对自己的，为在道德上觉醒。良心觉得你有罪，希伯来10:2，你的良心觉得不对，你的良心不平安，所以有觉醒觉悟的意思。良心一般指人对自己过往行为做出道德评价的人格或思维的部分，作用在于根据自身所定的道德的准绳去断定哪些是错误的行为，哪些是有罪的。有信心的仆人对主人的反应不是基于他的主人怎么样对待他，而是基于他和神的关系。神不许可没有任何事情临到我们，神是掌权的，神知道，因为最终他所服侍的是那位创造的主。顺服的功效，19，倘若人为叫良心对着神，就忍受冤屈的苦处，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以啊，这个念过了，我就不念。忍耐，这边的忍耐，你们若因心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悦的。忍耐在这里是指带有积极的主动性，而这种积极的主动性是需要有毅力的。忍耐也是不容易的学的功课，需要有毅力。可夸得到美好的声誉，而喜悦只在这个地方出现。有什么可夸的呢？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没有什么好可夸的，因为你犯罪受责打是该打的。行善而受苦，说明冤屈的苦处的意思，重点是在行善。神行善的标准明显不是按照主人的尺度，而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定的。人方面可喜爱的，神方面可喜爱的。同时，因为倘若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才值得称赞，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因为20那边说了，这样才能够荣耀神。在神面前是可喜爱的，面对不公平的对待，人的自然反应是自卫、对抗甚至反击，但为了神的缘故，我情愿吃亏，因为我相信神知道，我相信神会为我平反。这种忍耐是不平反的，这种的忍耐有违反人自然的倾向。若不是对神的信，若不是靠着上面来的力量，人是无法做到。倘若以行善受苦能忍耐，这才值得称赞，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比如说下面就是说，这样才能够荣耀神。人家看到你不一样，你为什么能够如此？你为什么能够如此？ 为叫良心对得住神。行善是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要讨人的喜悦。责打就是用拳头击打，这个字和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五节拳头击打主耶稣是同一个字。顺服的榜样，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基督怎么样顺服？消极方面，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然后新译本把这节翻译，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从来就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的威吓的话。新译本，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不说恐吓的话。因为他是大有能力的主，他在地上三世三年，一病赶鬼，风雨都听他的，他却被骂不还嘴，受苦不说恐吓的话，没有诡诈，没有犯罪，这是他顺服的表现，他顺服的榜样。消极方面，为你们，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这一段的经文你们很多次，为你们说明基督的受苦是为神的儿女带来榜样性的意义。基督的榜样是信徒得以效法基督的基础。他不是只是说，只是教导，他也给我们留下了可学习的榜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圣徒蒙召，一部分的意义要如何顺服忍耐，忍受不应受的苦，因为基督也曾为我们受过苦。基督为我们受过苦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追随基督的原因和动力，留下给你们留下受苦的榜样，表明基督已经离开了世事，也讲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与他离世升天做出了界分。基督的升天使信徒明白基督受苦对我们的意义，榜样，基督的榜样是我们受苦能忍耐的一个楷模。基督成为榜样的目的，基督受苦成为我们榜样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神的儿女跟随他的脚中心。世上有苦难，你我都会碰到，但是基督受苦的榜样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苦难中跟随基督的脚中心。他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基督的 无罪是基督有资格为罪人赎罪的必要条件，也是全部赎罪计划的重点所在。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九节，他虽然为心强暴，口里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以赛亚先知在那么早前就预言了。然后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也唯有他无罪的基督才可以为我们赎罪。他即使为我们受苦，我们一方面当存着感恩的心，另外一方面我们当效法基督在苦难中跟随他的脚中 因为他曾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有受苦的榜样。基督受苦的榜样也是神透过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所要达成的目的，使信徒得以追随他的脚踪，活在义中。他被骂不还口，是他被审的时候人物负重的情景。他不与那些恶者的诬告不能从他口中得到任何的答复，因为他把自己完全交托神，由父神来为他辩护，因为神的审判是公正的，是无可指责的。这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14章60节，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他只说了一句，是，你说的是。然后15章15节，耶稣仍然不回答，以致比拉多具有的稀奇。在积极方面，他讲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最终担当，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担当的意思，承受了罪的结果。他基督为我们承受我们犯罪的结果。他亲身担当是基督透过他亲自钉身于十字架，承担了人的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乃是他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为我们的罪受苦。他被挂在木头上，为我们受了刑罚。因他被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24节，我们的罪乃是他为我们的罪舍命赎罪，这也是我们世人信基督的是救主的主要关键。鞭伤是鞭打的意思，象征神的审判，而这个审判由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了。彼得在24节再度强调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的恩功。以赛亚书也预言到这件事，因为他讲命情道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他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而他被挂在木头上，基督这种死的方式在当时是成为奴隶的死，是奴隶的死。他不是为自己的罪，是为那些违反神律法的人。这样一方面，他等于罪人替我们受死，我这个念过了。第三点就是，从前我们都是迷路的羊，如今归到灵魂的牧人。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牧人的监督，现在已经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那里了。迷路的羊就描写以往漂流流浪迷失正路的生活。灵魂在彼得前书中用作生命和心，监督可看为守望者、看管者和保卫者。监督有督导的意思，而此处指监督是管理的意思，后来也用作教会某种的名称。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又绑背寄取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的小羊。耶稣基督是神儿女们的牧人和监督，他是我们的牧人，又是我们的监督。作为牧人的监督，不但养育他的儿女，他看过他们，他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侵害，免受撒旦的攻击，更引导他们免入迷途， 而且他加力量给他们儿女，他的儿女，使他的儿女有力量面对苦难的挑战，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今天这个段落，今天这一段经文是三个段落，十一十二提醒我们要有品行端正，好行为。第二个段落是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要我们顺服政府。第三个段落要我们顺服主人。重点我们蒙召原是为此，跟随他的脚步行。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公义的事难免，苦难难免，但我们知道神掌权，神是最终的审判者。虽然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我们仍然愿意遵循他的话语，行在他的吩咐里，为的是得神的喜悦，为的是在这个时代仍然可以像一座明灯照亮我们周围的人，仍然是可以因着我们好行为使那批评基督徒的无话可说，一句有一天是我们的神得荣耀。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谢谢你给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有这样的一起机会一起来查考，就求你给我们力量遵行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行出你的话语，以致周围的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因出我们是你的儿女，愿意来相信你，也成为你的儿女。再次为姐妹会向你献上感恩，也为有这样的机会服侍你向你献上感恩，是不配得的，乃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抬举。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